中亚动荡，普廷真正目标是中共。青海甘肃出事，西安人叹走不出去。港官员赴白人 party 或影响特首连任。香港餐饮14日禁令，恐损失60亿元。中国红孩子砸烂高级百货13万雕像。台湾工厂思考计做全球首台辨识车。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8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哈萨克动荡局势已经持续四日。在获得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支持之后，总统托卡耶夫1月7号竟然在电视演说中下令维安部队可以在不警告的情况下直接开火，并表示不愿意投降的人将会被摧毁。据路透社报道，托卡耶夫在电视演讲中将现场百姓形容为土匪，并感激俄罗斯总统普廷以及中共、乌兹别克、土耳其的领导人帮政府平息动乱。他说，从俄罗斯及其他邻国派来的维和部队已经抵达哈萨克，并会暂时留在国内确保维安。当日较早时候，习近平向托卡耶夫致口信，赞托卡耶夫的镇压决定体现了责任与担当，并说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在哈萨克斯坦策动颜色革命。习近平更强调，中方愿意尽己所能向哈国提供必要支持，帮助他渡过难关。其中颜色革命一词近年来被习近平反复使用在从中共内部到香港等不同领域。时评人李一平在直播节目中预告，哈萨克只是点燃第一把火，今年颜色革命可能蔓延多国。李一平做出这个估计是基于三大背景。一是疫情，持续两年多仍然没有消散的迹象，被全球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亦都被各国政府带来沉重的负债。二是极端气候不断出现，造成粮食减产。三是经济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下，经济有周期性循环的特点，一般10到15年就有危机爆发。目前距离上一次2008年经济危机已经有14年，而且再度爆发的征兆明显。最主要的征兆之一就是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李一平认为，上述危机叠加在一起，会造成很多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在富裕的民主国家，这个可以通过政党轮替的方式解决。但在独裁国家、贫困国家甚至中等发达国家，就非常可能会爆发革命，这个其中就包括中国在内。李一平特别提到，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可以通过进口解决，可能不会伤害中共的根本，但却加剧中共的经济困境、财政赤字。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失业人口不断膨胀，百姓还能够忍耐几耐是一个疑问。再加上中共20大在即，内斗加剧就会削弱维稳力量。更有一个可能是反习势力狗急跳墙，还可能拼死一搏，运用地方势力打开维稳的缺口，被习近平搅局。时评人唐正远8号在远见时评节目中分析说，俄罗斯迅速出兵哈萨克，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北京。唐政院认为，连续在任31年的哈萨克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一个堪称顽固的前苏共党员，长期实施明显的亲俄政策。但近几年由于中共报复，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扩张，中哈关系迅速升温，令到将哈萨克斯坦视为后花园的俄罗斯戒备不已。唐政院提到，普廷今次出兵有借机重新强化俄国宗主国地位的意图，事实上亦真是捞取了托卡耶夫一个绝大的人情，更是一夜之间实现了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军事存在。 再看看习近平在致托卡耶夫的口信中没有沿用哈萨克斯坦政府使用的暴力恐怖势力这个讲法，而是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平静生活，破坏中哈友好。唐政远说，习真正的用意并不是说给远在万里之外的拜登听的，而是说给普廷听的。而外之意就是你出兵维稳可以，但桥归桥，路归路，不要影响了我的利益。哈萨克国内局势动荡，俄罗斯又出手和中共争夺影响力，这个是北京在2022年开年就遭到的噩梦。1月8号凌晨1点45分，青海、甘肃两省同时发生强震，陕西的西安亦都有明显震感。严厉的封城措施令到1300万西安人处于危险当中。老百姓感叹仲是睡觉啦，反正都出不去。中国地震台测定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发生尼克特制 6.9 级的强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青海省会西宁市震感强烈。与此同时，甘肃张掖市山丹县出现 6.6 级地震，之后两地再出现多次余震。陕西西安有明显震感，当地居民涌上微博留言说仲以为出现幻觉，仲以为自己挨夜饿晕了，人直接摇了起来，我以为是挨夜恍惚了。有西安网民发视频说自己客厅的吊灯摇到都发出碰撞的声音。这个时候正值西安实施严厉封城，早前有居民留着火，但因为小区大门被封锁，消防车无法进入，消防员只好翻墙进入小区，所以外界都在担心寸步不能外出的西安人怎算。有推特账号写道，地震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人都留在家，唐山地震死亡30万就是因为夜晚的人都在家睡觉。好快微博上就有西安当地人感叹，好在只是震感，如果真是地震，西安就全玩完。我们是都被封起来的人，有些小区连单元门都锁了，不给落楼，西安人太难了。还有人开玩笑说，非必要不要落楼逃跑，逃跑请持有48个钟头核酸阴性证明，绿码先跑，黄码掩护，红码殿后。一副描述西安人苦境的对联在网上流传，上联是疫情不能出门，下联地震不能在家，横批无处可逃。八号上昼，西安震感成了微博热搜词条。中共青海省应急委八号上昼通报话，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在港区人大代表被揭违法举办超过100人的大型生日 party， 令高官和议员一共30多人需要隔离之后，有学者表示特首林郑防疫双重标准可能影响连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任讲师的叶国豪1月7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之前林郑批评国泰高层对国泰驻港机组人员涉嫌违反居家隔离要求表示强烈不满，但今次他处理官员出席百人寿宴有双重标准之嫌。叶国豪认为事件令到林郑的处境相当困难，甚至影响他争取连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是私人饭局，非官方宴会，高官本来应该避嫌。今次事件可见官场文化和中共进一步拉近，整个香港制度似乎已经没有底线。钟建华说，香港官场原本有自我检点的文化，很少看到纪律部队高层出来发表政见，出席私人饭局。就算一哥在社交上比较需要活跃，很多时候去到这些场合也就是握下手拍个照就走人，好少话廉政专员、入境处长全部在场。这些纪律部队官员亦不理会自己执法者的身份，建立这些所谓政商关系，会令市民怀疑执法者是不是公正。 中共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敏无视港府减少大型聚会的呼吁，在1月3号举办超过100人的大型生日 party。宴会中有十几名港府高官和20多名立法会议员，包括多个纪律部队高官，好似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处处长欧家宏以及廉政专员白允禄等，还有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以及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麟。林郑月娥6号晚间举行记者会回应说，对个别在事件中表现不佳的官员会采取适当行动，但是没有表明具体行动以及怎样惩处。港府从1月7号起实施多项新规，其中餐饮业者每晚6点至第二日清晨5点禁止提供室内用餐，令到行业生意大受影响。有议员估计香港餐饮界这两个礼拜损失恐达60亿元港币。据苹果新闻报道，港府推出的新规还包括所有娱乐场所，好像戏院、卡拉 OK 和美容院等，全部关闭14日。同时港府呼吁民众停止不必要的聚会，尽量减少前往人多的地方。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估计，香港餐饮界这两个礼拜会因此损失60亿元港币。如果两个礼拜后禁令延长实施，那餐饮业错过新年最旺的时节，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主席梁立仁亦表示，香港酒吧、夜店、卡拉 OK 大约1400家，这两个礼拜歇业，损失估计4亿元港币。梁立仁判断话，这一类场所短期内仲唔会出现歇业潮，除非禁令延长。但短短两个礼拜歇业，令到多达20000名从业人员可能失去饭碗。美银证券经济学家估计，这一波相关行业停业或营业限制，如果延长到农历新年，恐怕令到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跌0.1至0.2个百分点。日前，四川成都高级百货公司连卡佛店里边，一名顾客的小朋友损坏了价值不菲的米老鼠雕像。事件在网络被曝光之后，竟然引发中国网民的口水战。综合6媒报道，事故发生在1月2号，照片见到 Mini 倒在地下，招牌蝴蝶结和两只大耳仔断裂和本体分离。一名疑似是百货公司员工的网友事后发文表示，公司将雕像放在金属垫上，旁边有警告牌写着不要触碰，但当事人顾客4个大人管不住1个小朋友，他爬到价值130000元人民币的 mini 雕像上边，令到雕像跌在地下损毁，甚至还压坏了旁边一件5-6万元人民币的摆饰。贴文引发中国网友热议，有人认为雕像根本就是赤裸裸地放在地下上，没有围栏保护，百货公司要负部分责任。但是亦有网友说，家长缺乏管教才会出现熊孩子。另有人批评说，家长已经赔钱，但是销售店员不应该阴阳怪气地说人家的仔不好。台湾的大厂携手宝马制造出全球第一部可以辨识的汽车。在1月5日至8日进行的美国最大国际消费性电子展览 CES 大展上，这一款车首次亮相。综合台媒报道，这一部辨识车是台湾永丰裕旗下元泰科技携手宝马打造的。元泰是电子书的大厂，是 Sony 和 Amazon 等电子书面板的主要供应商。今次这家公司和宝马合作，客制化电子墨水覆盖整个车身，材质包含各种颜色，受到信号刺激的时候会令到车身变色。乘客只需要按一个按钮，车身一秒就从黑色转为白色，或者是黑白相色，呈现几何图案。宝马集团电子部门高级副总裁格罗特表示，车辆行驶在高温底下，如果能够将车身从黑色变成白色，还能够有助于车内温度的调节。这次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 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